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呢，我们还是先唱三首敬拜歌曲，然后是我们的 Jamie Lily 牧师来带领我们一起做事项报告和今天的讲道。好，大家请跟我一起来唱第一首敬拜歌曲《赐我自由》。感谢主。那下面我们再来唱第二首敬拜歌曲《房角石》（Cornerstone）， 由 Hillsong 乐团演唱。
住在主的公义，能站立在他方自己。
接下来我们唱第三首歌曲 The Goodness of God， 神的良善慈爱，由 Bethel 乐团演唱， Jeremy 和 Tiffany 他们来主唱。Jamie 牧师走上台来，他对弟兄姊妹们说：大家早上好，欢迎所有的新人或者是 只是来了解我们的人在这里。我知道在场的和在线上的和我们在一起的朋友，有的可能是第一次，或者是你已经来到教会有一段时间了，只是在想了解现在教会的情况。不管是哪种情况，总之我们很高兴你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在我们继续讲解罗马书经文之前，我有两件事情要报告。一个是我们 Before 教会的圣诞期间的活动安排。为了这个圣诞节的到来，我们敬拜的时间会有一些变动，尤其是我们增加了圣诞夜10月24日的两场敬拜。欢迎大家到网上看注册，看一下时间，也欢迎你邀请你的朋友家人和我们在一起一起参加。再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教会的月刊已经出版了。每一个月的月刊都刊登了所有教会的事项。当然你也可以去我们的网站，教会的网站去查看最新的教会事项。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欢迎你订阅我们的教会动态的月刊，你就可以观看 Brad 牧师每月的这个出的视频了。好，那我们今天将完成罗马书这个系列的讲解，这很重要，因为已经过去20周了。请和我一起翻到罗马书第16章。如果你是用我们教会前座位前的圣经书的话，你就可以翻到罗马书，它是第16章。写给罗马人的这封信是写给真实的信徒的信，据我们所知是写给这些普通人的，它不是写给专业神学家，或者至少不像今天的神学家，尽管他们通晓圣经，他们像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保罗不知道谁在罗马建立了教会，也没有人知道。事实上，直到此时，保罗没有去过罗马，因为那里已经是一个稳固和健康的教会了。他在这里的计划是访问西班牙，并且在访问途中拜访罗马的教会，因为他觉得他还需要，或者是那个罗马教会还需要被建造。这就是罗马书这封书信的设置场景。那么保罗并不是独自一人在书房里写这封信，在第16章22节他说，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问你们安。所以德丢是专职的秘书，他写下来别人口述的话语，在这里是一封书信。他恰好是保罗在他的任何一封书信中提到并给予信任的一个人。保罗写信的对方可能是认识德丢的，所以他顺便提出来给大家知晓，或者是保罗提到德丢是要感谢德丢的帮助，也可能甚至是可能是在整个讨论合一和最后提名字问候时，将他排除在外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将很快谈到这里。所以保罗和德丢还有在房间里的一些朋友聚在一起写这封信的结尾，这就是罗马书16章一开始的情况。我们先来看1到16节，罗马书16章1到16节。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菲比可能是送这封信并把副本分发出去的人， 那我们继续。第三节，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是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炼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起属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是非拿士和是弗萨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又问在主盟拣选的卢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问亚顺提土、弗勒甘、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所以当保罗写这封信时，我能想象他有点像我进入思维列车时的样子，像这样走动着，一边挠着头停下来仰望，坐一下想，哦，我不能忘记这个人。这些是组成肢体的人，当时在罗马教会有100到200位基督徒，这些基督徒组成了教会耶稣的肢体。保罗提到了23个人的名字，包括3个人的全家人。如果说每一家有8个成员，那就有差不多50个人了。在书中《基督教的崛起》里，历史学家卢德尼斯帕克举出了公元200年生活中整个罗马帝国的6000万居民中基督徒的数字，一共是7500人，这是占全体人口的0.02%。当然，在保罗的书信到达罗马的145年以前，教会要小很多。如果我们用斯帕克的公元200年的数据，在罗马的教会大约有200个信徒，这大概是公元55年的数据的一半。如果那是真的，这城中有100来人构成了整个基督徒社区，保罗在他的信中概括了一半的教会名字。保罗列这个名单并不是为了分等级或者竞争，他把他们当成朋友和家人，还有就是因为他们爱主。他把这封信送到罗马的教会，为了让他们因为爱神和服侍神而被注意，这是鼓舞，是激励，有好的事在这里发生。要被激励，不要灰心，你在做的事是值得的，且到处都有人在做。这些人并不是在一个外人免入的俱乐部里，这些人是坚持神的福音的人，他们发现他们是神的代表，在这个世界展现他的医治，彼此和好，救赎，对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跟随耶稣不是一个排外的精英俱乐部，分享耶稣带来的希望， 并不是留给渊博的神学家的任务，这是给那些愿意把他们的故事分享出来的人的。如果你是一个耶稣的跟随者，你上一次告诉别人关于耶稣的事情是什么时候？你感到窘迫吗？也许你在害怕别人认为你很奇怪，或者因为你告诉别人你的信仰而吓走别人。这很没有必要惧怕。有一个我在启发教程的朋友，每周都告诉我，碰见我的时候都告诉我，他说，哦，我这周给七个人分享了耶稣，并邀请他们来教会。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比他更多的分享福音，邀请更多的人来教会，让我们知道那些人的名字，还有他是从哪里认识他们的。我们心里所认识的是激励我们做这事情的。他传福音的办法是通过他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好事情，赞美耶稣，他刚刚得到了一个固定的居所，这是一个好消息，并且这是祷告和信心的结果。信仰不是私人的事情，最好的耶稣的跟随者不是那些在私下里保守和活出信仰的人，他们也不是那些强制人遵行教义，简单的指出败坏，却没有欢迎人进入教会，通过耶稣提供医治。我们可以有感染力地告诉人们关于耶稣是通过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存在。在马太福音5:13-16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了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看，我们是盐，保存这世界的美好，是光，驱走黑暗。这可以是为别人开门，或者开车时容许别人插在你前面，更大一些的事情，比如解决问题。一切在这世上令你心碎的事，都值得你为之战斗。我们不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是至少让我们做一些事情，这令我们就有不同。我要分享两个故事，从中你会明白我们对他人的影响力有多大。上上周日，我们有很多人受洗，我有幸认识其中的一位女子。这位姊妹她跟我分享，她在前一段时间做过一个腿部手术，有一个我们 B4 教会的女孩子给了她很多照顾。她们其实并不是朋友，只是因为其他人认识而已，但是那个女孩为她带来食物，甚至为她洗头发，跟她有亲近的交谈。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她被邀请到一个小组，最终认识耶稣，并在2周前受洗。因为他人牺牲的爱和感觉被接受，她认识了耶稣，现在她对着众人宣布她的信仰。之后，我在教会门廊与这一群人聊天，意识到看到他们种下的种子有了结果，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耶稣说，世人从我们互相关爱的方法知道我们是他的信徒。也许我生命中最有影响力的故事，在我出生之前就开始了。我祖母是七个女儿中的长女，她25岁时怀孕生我母亲，是她的第三个孩子。她的一个妹妹，我的姑祖母，决定参加教会敬拜。你知道，当时我的家庭中没有一个是去教会的人。当她回来时，她很高兴地告诉我的祖母：“珍妮，我得救了。”而下一个主日，我的祖母还有其他两个姊妹和他们的父亲，都 被带动去教会，并且也得救了。然后我的祖母打电话给她的好友 Linda， 我得救了。 Linda 说，啊，我知道我昨晚也应该去的。她的朋友 Linda 去了之后也得救了。我请我的祖母在感恩节时再给我讲一遍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所以我好把故事讲清楚。当时她特意强调，对呀，我们都是大复兴时期的得救者，跳上公车就和人讲起耶稣。从这里我想到初始人，我的姑祖母直接鼓舞了约100人对耶稣的明志。当你知道福音，你就想分享它。我们都是比我们自己更广大的故事的一部分，这个故事包括其他对耶稣称是的信徒，寻找医治、寻找希望的和寻找生命完全的人，那些亲身经历耶稣爱我们的人，包括那些为我们祷告、期盼我们能在同样的真理之下的人。如果早期的基督徒没有谈论他们的信仰，我们今天就不会知道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讲述耶稣的故事，留下了我们今天得以生活的遗产。这对保罗来说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不能掉以轻心。让我们从第17节开始阅读更多的内容。罗马书16章17到20节。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被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我们同在。看，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这是指向创世纪3章15节中那一段对践踏蛇的那位的描述。应许说咒诅临到人身时，神子要来为我们和解，保罗说耶稣就是那一位。这段中亚碎这个词的意思是征服、撕裂自己的身体、粉碎自己的力量。看，撕裂自己的身体、粉碎自己的力量。朋友，我们的团结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分裂是我们的弱点。当我们讲福音时，我们不只是在讲我们个人的故事，而是在讲我们群体的故事。神如何拯救和救赎我们，我们从故事中汲取希望。谁的故事？神的故事在你身上，并通过你。没有团结的真理导致骄傲，没有真理的合一会导致背离真正的福音本身。保罗是这样结束罗马书的，16章25到27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及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然后我想象他就像圣诞故事中的拉斐尔、拉尔菲，你知道你会睁大眼睛写完他的信，然后说，是的，那挺好的。如果说罗马书从头到尾解释了什么，那就是保罗所传扬的神的计划，也就是福音，他的伟大和荣耀。保罗在这封信的结尾赞美这样一个福音的神是完全恰当的。 保罗所传讲的好消息表明神选择通过耶稣基督的位格来工作，来荣耀自己，并且他将永远以这种方式荣耀自己。乍一看开头的人物名单，我们对他们了解多少呢？不多，我们可能有一个形容词或者是一个名字而已。在我们读这封信时，我们本希望读到像摩西和大卫那样的伟人的故事，他们是神在过去历史中救赎工作的重要的部分。但是最重要最困难的工作是由你我这样爱神爱弟兄姊妹的平凡有信心的人的。除民数记以外，罗马书十六章是圣经中罗列人名字最长的一章，我们几乎不知道其中大多数人。可我们知道，他们宣告过以耶稣为主，并被他的爱感动鼓舞，走到世界各处去宣讲福音的人。他们是普通的人，而普通人神也数算。他们是第一代改变信仰的人，有外邦人、犹太人、各个全家人、弟兄、姊妹、儿女、母亲、养母、如母亲般的妇人们、配偶、邻居、热情好客的人、喜乐的人、工人、童工的人、奴隶、自由人、使徒、执事、领导人、受测试的人、大胆的人、勇敢的人、疲惫的人、朋友、弟兄、更多的妇人，还有那受后爱的人。保罗是不随意使用这个词的。我们不知道他们全部的故事，但我们知道他们生命中一些部分是扎根在耶稣福音所宣讲的。那么弟兄姊妹，你从哪里来？我不是说你在哪个城市出生，或者你在哪个地理位置的城市长大的，而是说你的故事是什么，是什么塑造了现在的你。你在与这里的人不会注意的人有什么共通点吗？如果我们彼此没有真正相识，我们很有可能成为一些很容易被忘掉的名字。那在这里你不知道谁，谁是你每个主日都看到但还不知道名字的。平均我们有约1200人参加主日敬拜活动，每个主日早晨的敬拜。我们需要250排座位，在一场主日敬拜时全满，才能保持我们教会现在这样的运行。比如说保安团队，我们需要总计100个人，这意味着如果团队人员全满，一个月8场敬拜，你只需要一个月注册服务一次即可。我们的儿童看护团队也需要100人，如果你加入他们，并且可以照顾同你的孩子不同年龄的孩子，每4个星期只需要一次，我们就会对更多的人提供爱、服侍，且提供场地、时间，让他们寻找耶稣并爱上耶稣。如果在公元55年到200年时的教会，有很少的人却把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我们就说，在我们的城市，那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耶稣的信徒，你的信仰会驱使你去爱、去了解你的邻居，彼此互相服侍，像保罗那样在弟兄姊妹不在聚会时庆祝彼此的生命。你会那样做吗？跟随耶稣不是建立一所高级会员俱乐部，分享耶稣的盼望不是只为那些神学知识丰富的人预备的，是为那些心甘情愿的人。16章很容易看看就过去了，它很像一封正常的信的结尾。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得到了所有好的东西，结束于一段就很像一种过场。这一章不是这样的。16章中信徒的紧密关系回应了这封信前15章提出的神学的精华。保罗不是简单的问候他人，他在庆祝，相应的，他也依靠这些弟兄姊妹 在对他这位不知名的使徒质疑时的支持。他们是那比书信更重要的活着的信徒。愿毕佛教会也会这样，在这个城市看到教义在各个福音塑造的社区中完全体现出来。好，此时我愿邀请我的朋友斯卡里特来到台上为大家做祝祷。这个祝祷呢，仅仅是我们聚会时我们做牧师或者是讲道的人一种简单的祝愿。那斯卡里特姊妹就请你来吧。这时我们的小姊妹斯卡里特她开始给大家祝祷。她说，愿弟兄姊妹结交朋友并深深互爱，愿弟兄姊妹在宣讲耶稣的福音时大胆并且敏感，愿弟兄姊妹把福音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阿们。感谢赞美主，也感谢我们的小姊妹 Scarlett 为我们做祝祷。今天我们的主日敬拜活动就到这里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下个主日再见。